他们一个敞开的门。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大概他们有400多个聚会，而且在欧洲大概有15万人到20万人。弟兄姊妹，稀奇的很，那个可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联合的弟兄们。你知道吗？这些弟兄们他们也是彼此称弟兄。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看，假定说我们要来看这个他们的故事的话，那么很清楚很清楚，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就是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联合的弟兄们。那么联合的弟兄们呢，到了这个后来还是被逼迫，你知道吗？就自从他们这样跟随主以后，所以他们也是遵守我忍耐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罗马天主教，他们5次发动十字军来专专对付他们。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很清楚了，他们应该是被了解，否则为什么要5次派军队要镇压他们？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受逼迫被追赶，除了谷中弟兄们之外，那应该就是这一班，就是什么，就是这一班就是这一班联合的弟兄，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到了18世纪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新兴道夫，我们讲过是近前派的一位弟兄，他可以说是欧洲最富有的一个王子级，最富有的一个贵族。那么结果呢，他把他的农场打开，就是收容一般从摩尔维亚逃到，从摩尔维亚逃难逃到哪里呢？一直逃到这个德国，后来呢跑到东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新兴道夫在东德，那么东德刚好在捷克斯拉夫的边界，所以呢他就收容了他们。那不要忘记，这一帮弟兄们实在说了是摩尔维亚的弟兄，或者说就是联合的弟兄。那么起头啊，我们知道因为新兴道夫是路德会的嘛，我们说近前派都是路德会，所以他有一天去读圣经，不到图书馆去查，然后才知道说原来这一班从摩尔维亚来的，从这个波西米亚来的这一班联合的弟兄们，他看到他们最早最早他们聚会怎么开始聚会，有一些聚会的原则，教会他们的发现，关于教会真理，他一看他才醒悟过来，原来在路德还没有路德会以前，你看见说这里有一般人，他们就是照做圣经的榜样，就好像回到五旬节，回到使徒时代，他们已经在那里走主的道，已经在那里做教会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摩尔维亚新兴道夫不是新兴道夫，不要忘记新兴道夫并没有并这个摩尔维亚教会实际上说来，在还没有新兴道夫前已经有了，不过呢是在新兴道夫的那个手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带着那个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叫做摩尔维亚的复兴。这个摩尔维亚的复兴根本不在摩尔维亚，反而在德国，所以这个堂堂弟兄姊妹弄糊涂了，你明白吗？那么真正在东德有一个摩尔维亚的复兴，那个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呢，那里有一个城叫做守望城 Herrnhut。 那么这个守望城呢，你知道他们的的确确活出弟兄相爱的情形，我想下一次我们会说到他们的故事。但是我愿意弟兄姊妹明白，就是说这一班弟兄们到了这个新兴道夫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在菲拉切菲的道上。不过感谢，因为新兴道夫是近前派，近前派你记得吗？他们要活出这个阴性生意的光景，所以他们应该彼此交通，他们的交通的范围，那个范围乃至整个基督圣体那么大，他并没有想到光是路德会，他也想到安利干会，只要他们是同一个生命的，你知道近前派的弟兄姊妹就称他们做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现在神用近前派 这个这个所帮助的星星大夫，然后就带进摩尔维亚的复兴。那么那个光景是更给我们看见菲勒切菲的情形。所以如果你看见菲勒切菲这条线的话，最早是在哪里呢？最早是在这个谷中的弟兄们，然后呢是联合的弟兄们，到了新京大夫的时候，再加上德路德会里面的进贤派主所给他们看见的，结果两个放在一起，结果就有了摩尔维亚的大批。那么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一件事。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需要保留一点时间来看几个很重要的图片，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那么还有很多的话，我想我们要留到礼拜五来说，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段的历史今天这一段历史如果我们经过好好的整理，那这一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图片，下一次呢我们继续交通我们还没有交通完的。第一张，这个就是我们把巴黎教会稍微复习一下。我们曾经做过两条线，不是吗？这个一个是拿我们线，一个是教线，一个是路德线，安提阿线。那么好了，从第16世纪到17世纪，我们做过马丁路德、斯隆格里、加尔文、安提干会，还有新教。那么到了18世纪呢，我们知道路德会、安提干会，然后加尔文主义、新教徒，还有威斯利约翰、泰勒腓。那么我们越知道越清楚，那么这些我们大概都有提过。那么弟兄们呢，那么这个这边左边的，那么是这里安家线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联合的弟兄们。我想这个是我们很简单的把我们从业所讲稍微再复习一下。好，下面另外一个，这是很有趣的漫画。这个漫画呢，就当时你记得我们讲过，这个特别是你知道这个特别你晓得不是我们讲过了，这是英国国教在这个特别在英安利安会里面。你知道到了一个时候呢，那么新教徒呢有在里面做改革的，有的根本就认为说整个的这个安利安会已经变成大帝了。所以他们就离开了，那么这就是为东理宗的弟兄。那么东理宗的弟兄已经到了荷兰，他们接受了圣经的真理，所以后来再回到伦敦，那么这就是世纪信息会的开始。那么这是很有趣的，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说你看，这正统的这个传道人，你看是在教堂里面，在礼拜堂里面，大家都在那里听。那么这些他们说什么说假先知，或者呢说他们有诱人的，你看这些人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聚会，那么你看这个传道人呢就在那里讲，那么你看这些人有的爬在树下面，有人在这里听，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主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因为你看这是我们讲的三民教会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其实这就是新教，这当然是新教徒，后来到美国去的也是这一帮新教徒。那新教徒有一部分是在里面改革，那就是英国大佬后来被赶出来啊。但是呢，有一个人从早一开始，他们大概也受了古中弟兄的影响，他们很早就离开了。所以呢，这些他们还在任何地方聚会。那么你看看，他们可以在外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画的漫画。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就是记得吗？这个就是美国。到他们坐车船到美国去，那么最早最早这个他们是我们知道他们移民到美国最早就是新教徒。那么新教徒有两班，一般呢是 Plymouth 那个是 Plymouth 那个是可以说是这个是什么，是从荷兰然后离开了那个公理中的就是那个独立教会的一班。那么还有呢，就是有后来又来了一批，9年以后又来了一批，到了沙冷的，就也是到今天波士顿那一班弟兄们，那个就属于这个新教徒，那就是英国的加拿大。那么后来呢，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东西都带到美国来，所以美国就是从这里开始建国的。可以说，美国的建国呢是新教徒们开始。那不要忘记，第一任的哈佛大学的校长就是新教徒。好，我们下面再看下面。 那么这里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看，就在出埃及记十二世纪的时候，那在上面，在上面。那么这里我们就是我们会在这上面啊，我们提到威克林夫和他跟随的人，还有约翰胡斯和他跟随的人，这个我们都讲过。那么古中弟兄们，这个英文叫 Albanesis， 那么这个就是古中弟兄们，一直从十一世纪一直到今天。那么如果大家到罗马去呢，不要忘记坐火车，坐三轮到米兰，我们看我们能找到他。好，那么在下面，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阿尔卑斯山山谷的情形。那么这些弟兄们呢，就是在谷中生活。那么大概那个地方的景色大概是这样的景色。好，下面。那么这是一张地图，给弟兄姊妹看看，大概一个谷中地在哪里。那这是整个西达利，像禅一样。那么这是罗马，这个就是耶西别宝座的地方。那么教皇宝座就在这里。那米兰在这里，所以如果你坐火车的话，大概是三个钟头就到了米兰。到了米兰的时候呢，你已经到了这个阿尔卑斯山，你看见阿尔卑斯山，那看这里风景美极了。啊，我如果到瑞士的话，一定要到阿尔卑斯山去看。他们坐火车可以直接上去，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故事不是发生，故事发生在山谷底下。那个山谷的地方呢，就分散在这个谷里面，还有这个大河的那边。那你看，就在这山谷里面，到处都是什么？都是他们，这都是他们。那么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可以说整个欧洲大概有80万人出国。那么，而且他一次寻找的是90万，你可见那个时候比那个还要多啊。当然还有别的地方。那么从德国，如果你要到米兰的话，我们说我那个时候也不叫住旅馆，你每天晚上都可以住在一个弟兄家。那么这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古中弟兄到底有多少。那么这个不要忘记的，这个印象力特别就是在靠近这个耶西别宝座的不远的地方，在山谷里面，你看见神布满了那个许多为他许多人是向着巴黎里面。好，我们看下面。那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人呢，是个山谷中的弟兄。那么起头呢，你看上面那个，他是卖东西的，这里卖东西，卖好多东西。那么一半的时候，他就告诉说呢，我还给你一个，给你看一个最大的珠宝。最后他就把圣经拿出来，然后呢，就把福音传给他。那这个就是谷中的弟兄。好，我们再看下面。
驾驶也可以，客厅也可以，厨房也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一直到了大概16世纪、15世纪的时候，他们才有第一个会所。那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会所。你看这里没有钟楼，这是我讲古中的弟兄们，也没有钟楼，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你再看下面，如果在这，你看还有好多羊在这些地方。那他们就是这么简单。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一班弟兄们就是古中的弟兄们。好，我们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呢是那你看这边是这里还是这里什么？这还是意大利嘛？啊，那这边是德国嘛？这边是这边是法国嘛？这里是西班牙。你看看啊，凡是有红点的地方，通通，因为这是欧洲哈、啊，凡有红点的地方都是谷中弟兄们散布的地方，散布的重点。所以可是到处都是谷中的弟兄们。好，我们下面一个。那个诗歌在对这首诗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谷中的弟兄们，当他们回过头，当他们这个，或者这样吧，把那个地图先看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好了，地图稍微看一下，等一下啊，对，你们看哈、啊，这个地图呢，我们稍微在上面一点，在上面一点啊。这个你看得出来是意大利嘛？这个是意大利，这个意大利，法国在这里，西班牙在这里。那么红的这一块呢？这个红的这一块就是捷克斯拉夫所在，这一带就在波西米亚，这一带就叫摩尔维亚。那么东德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波西米亚联合的弟兄们就在这个森林里面，他们到处被逃，然后呢，我们在罗马天主教，他们有5次十字军要去摧毁他们，到处被追赶。但是呢，到了马丁路德的时候，光在那一带就有15万到20万的基督徒， 那么后来呢，他们逃难到了十八世纪呢，终于的到了这一代就是德西德。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谁呀、啊，这个新兴道夫呢，就把他们就接到那里去。好，最后我们刚才所看的那首诗歌，那么这首诗歌呢，就是他们所写的，那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就是他们中间的人，他们回想他们怎样受逼迫，那么然后呢，他们写了这首诗，非常动人的一首诗。他说：“为着幽暗凶险日子，你那柔声安慰；为着二三圣徒密聚，你话所赐鼓舞；为着地牢和火刑柱所显无比能力。”我们的神，先祖的神，赞美全都归你。那这是第一节。第二节，但愿你的同在阴影笼罩他们全营，用你鼓舞浸透他们，祝福逝去的人，保守他们在你路上，追随先圣脚中。他们的神，先祖的神，赞美全都归你。那么写历史的人一面说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同时呢，因为他写历史，所以说他们的神，先祖的神，赞美全都归你。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希望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下一次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能把这首诗歌再唱一遍，我们就能够进到他们的感觉里面，你就看见这个实在是主在历史上所给我们看见菲拉铁菲非常荣耀的光景。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我们为着你所给我们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如果你觉得合用，主就叫你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感动在远方听见录音或者看录音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的需要你借着你的话来安慰我们。在历史上我们看见你的确没有留下，你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你的确给他们敞开的门，他们虽然略有一点力量，但是他们不弃绝你的名，他们遵守你的道，所以看啊，你就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为了这个，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